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你又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你一定听过一些故事，像青蛙王子或乞丐王子，这些故事听起来都很神奇。其实犹太人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，也是律法的代表者的摩西，也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。他由奴隶变成了一个王子，他的人生有三个阶段，一个是在王宫里的40年，然后是40年的逃亡生活，另外最后的40年是带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浩浩荡荡地走向神应许的迦南地的历程。这其中有惊有险，有心酸，也有欢喜。这个历程不只是由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也不只是由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，这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的大计划，也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，是神参与历史的大神迹。
摩西前几年是在自己的希伯来家中长大，他母亲约基别知道总有一天他要被公主要回去，所以这位母亲决心多教孩子了解本族和自己的宗教信仰，知道上帝的仁慈良善，好终生不忘记他的教训。
米利安，我上午要下田去工作，你在家要好好的教小弟，叫他记住从亚当到大洪水时的先祖们的名字，还要教他写好希伯来文。
是妈，我喜欢教摩西，他学得好快哦，出乎我意外，他的记性啊比我们都好，我比他大12岁，他都快要赶上我的知识了。
我深深地相信，上帝若不是要这孩子做大事，就不会赐他这样聪明的头脑。
还有妈，我一直在想，他将来要去王宫，等他长大了，也许他有力量救我们脱离奴役。
我只知道目前天天都宝贵，我们必须尽力善加利用，别浪费一点光阴。
摩西12岁，有一天，埃及王宫来了一位差人。
妈，法老女儿的一位差人来说，他带给你最后一个月托养摩西的工钱，这几天你要送摩西去公主那里了。
我早知道不能再久留摩西了，我巴望还有几个月呢，我总觉得12岁还太小。米利安，快去大伯父家叫摩西回来，多谢大伯父这两年教摩西那么多希伯来历史和文学。
是吗？
妈，姐姐说你叫我回来啊。
是儿啊，你去王宫的时候到了。
一定要今天去吗？
不，最快也得明天。你要等爸爸今天晚上从劳工营回来，为你祝了福，再去王宫。我们还要给你洗衣服，把你的织卷都捆好。你要答应我们，去王宫里除了练习写埃及文以外，也要练习写希伯来文，
哦，
妈不要你忘掉了在家里跟我们学的东西。
我答应不会忘的，我通通都要写。妈，你还会来王宫看我吗？
我怕不能去，这要看领养你的公主的意思了。她是你的养母，你要爱她，也要顺从她。
除非她叫我做上帝不喜欢的事，例如拜偶像。
真高兴你懂得这一点，孩子，别忘了约瑟的故事。上帝要跟你同在，像跟约瑟同在一样。你若敬爱又侍奉上帝，他必看顾你。
嗯，我知道。可是约瑟17岁才离开家，我巴不得也等到17岁，不是12岁就……只是我比他幸运得多，我不是奴隶。
你是去当王子啊？
在爸爸分离的祝福之后，摩西就被领去王宫，穿好衣服，受王子的教养。一开始，这孩子感到陌生又孤单，但由于他是个英俊又聪明的孩子，仁慈的公主和法老都疼爱他。摩西学了很多科目，其中有埃及文的读和写，数学和天文，以及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。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父母的教训和他自己的希伯来民族。在那些年月中，他越来越疏远王宫的活动，而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希伯来人的不幸生活。多年之后，他已经成人了。一天，他叫马夫牵马来，他要单独去乡下看看。
马备好了吗？阿土，我要出去一趟。
好了，少主人，谁跟你出去啊？
我一个人去，到歌山地区。
他可真有王子的风范。若有一天他登基做王，我们的国家就好了。
但摩西所思想的是，他听说希伯来人受虐待、鞭打、酷刑、饥饿、疾病等折磨的垂死情形。他切望的第一件大事是帮助自己的同胞。骑在马上来到郊外，他竟然见到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：一个埃及监工用鞭子毒打一个希伯来奴工。
继续干，今天还没完呢，我怎么有你这个笨猪工人？吃我这边，再吃一遍。
喂，停一下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你是什么人？不该你的事儿，奴才过来，快去干活。你这个狗东西，
我叫你暂停一下你就停一下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放开我的鞭子。
快跑，希伯来人，快跑啊，我来对付这个家伙。
什么？
我
我太过分了，我打死他了，我杀人了，不得了，我是杀人犯呢、啊。但是我是为同胞，那个人该死，不知道别人看见没有，那个希伯来人不见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埋掉尸首，对，对，我要把他埋在沙土下面，再骑马回宫，假装没事。
第二天，摩西又骑马下乡，路上有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正像昨天一个埃及的监工猛打希伯来人一样。
别打，别打！你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希伯来同胞呢？你们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护卫，怎么像狗一样打架呢？
别管我的闲事，你待在你的王宫里好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事情。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的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个埃及监工吗？
摩西既知道杀监工的事已被别人看见，就非常的害怕， 他知道法老早晚会知道这件事，而法老的愤怒太可怕了，因而吓得他立刻骑马回去王宫。
主人，主人，停下，快停下！
哈，哈！
我主啊，我跑来报告你，宫里的传说太可怕
啊！
法老听说你杀了埃及监工，他火大了，他发了命令要处死你。王宫警卫队正在找你，他们在等你回去，你不要回宫啊，马上马上逃命吧。我已为你收集了一些用品跟钱，快拿去逃命吧，好主人，快逃命吧。
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的忠心阿土，不再耽误，我马上走。愿上天赐福你，我的朋友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，但我们会互相纪念着。再见，
再见，再见，摩西。
当摩西逃出王宫的时候，并不很清楚要往哪儿去，他只知道要远远地离开法老的势力范围。但是当他连夜逃亡时，他想最好还是朝东方逃往米甸去。
这就对了，我要躲到人烟稀少的旷野，才不会被发现。何况米甸人和我一样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也是敬拜上帝的。
在沙漠边界上，他卖了马，因为马已经用不着了。
我终于来到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了，前面有个绿洲。经过那么疲累的长途跋涉，我实在很累了。哎，那边有一口井，现在可以尽量喝水了，也可以休息一下。
快到了，今天啊，实在好热好热。
但愿那些可恶的牧羊人不要像以前一样来把我们赶走。
哼，他们总是让我们等他们的羊先喝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先生，我们没注意到你。
没关系，我好高兴能遇到人。我一个人在沙漠里已经走了好几天了。请问我有没有进入米甸境内？
没错，先生，这是米甸。我叫希波拉，这都是我的妹妹们，我们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。我每天傍晚啊，带爸爸的羊群到这里来喝水。
哎，水到了，水到了，哎，快点，快快快！
好像有别人也要到水井来取水啊。
又是那些牧羊人，我真希望啊，他们不要到这儿来，他们真是可恶，我实在好怕他们啊。
你怕他们？
嗯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这儿的水很宝贵，这口井是我爸爸的。在这附近啊，这口井的水质是最好的，那些牧羊人看我们是女孩子好欺负，就把我们赶走，井水就被他们占用了。
喝水了，喝水。哎，走开走开，你们这些野丫头，要我们把你赶几次你们才会知道应该让我们先用啊。
慢点慢点，请问你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女孩子赶走？
哎，不管你的事儿，你少管啊。
让这些女孩子们的羊群先喝水，因为是他们先到了，现在你们让开，听见没有？
嗯，哦，是先生。
先生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才好。
没什么，来，我帮你们打水给羊喝。
哎，你们今天回来的很早啊，今天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工了？
爸，水井旁边啊，有个人衣服穿得好整齐哦，像个埃及的王子。
哦，
爸，他好帅哦。
是个王子。
哎呀，不管了啦，他救了我们，他帮我们啊把那些坏牧羊人赶走了，
他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呢。嗯，
快快去，希波拉，和你妹妹一块儿去，到井边请他到我们家来休息吃饭。
哦，
就这样，摩西遇见了米甸祭司。祭司为了报答摩西协助他女儿，就邀请他留下做牧羊人，和他们住在一起。摩西留在米甸替祭司看羊，祭司慢慢看出西波拉和摩西相爱，就把女儿嫁给了他。西波拉也渐渐知道丈夫的来历和往事。
你从前跟现在的环境真有天地之别，埃及王子可以娶公主，现在你只娶了个穷牧羊女。从前你有一切东西享受。
希伯拉，这我全知道，但我喜爱跟你过这种单纯的生活，也不想那王宫里的安逸。我早告诉你，我先人也是牧人，牧人有时间思考，莫想更接近大自然的上帝。我只希望拥有一样东西。
什么东西？
写字的笔和纸。我在埃及已开始把自己头脑里所想的写在水草纸上，可惜因逃命全丢了。
你在这里也可以写啊，可以写在特制的羊皮卷上，我爸爸可以教你。摩西，你空闲的时候一直在写，写些什么啊？
我们的世界和人类的历史。
哦，那一定是很长很长的一本书喽。你给它定什么书名呢？
可以叫《开始记》或《创造记》，反正第一句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然后我再写上帝每天造了什么，以及头一对男女怎样背叛了上帝，给人类带来死亡。我还要记录洪水、巴别塔和人口大分散，并记录家谱，那是从亚当始祖以来每个人的名字。
摩西，很少有人知道这些，你写出来会有很多人看它哦，而且在你百年之后，人们还可以读它。
摩西在牧羊的那些年中并没有白白度过，他必须忘掉在埃及所学的许多东西，再学习一些将来为上帝做工所要用的东西，如照顾无助的小羊，为羊群设想等等。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忍耐和爱心。
希伯拉，你说的那件事是真的吗？
是真的，我有喜了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
男孩子出生，摩西给他取名叫格顺，意思是在外地的外人。他们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以谢，和当年亚伯拉罕的中仆同名，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者。摩西已经在米甸住了40年。一天，埃及商人的骆驼队停下来卖东西。
哎，摩西，摩西，
啊，
你看那边，好多货在批售啊！
希伯拉，你随意去买吧。先生们，你们埃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
哦，我们有一位新的法老王。
哦，那么希伯来人终于得到平安了。但愿上帝叫这新的法老比前任的仁慈。
不，这位新法老王跟老王一样厉害。他们说，希伯来人比以前生活得更苦呢。
听说早先要处死摩西的埃及王死了，这对摩西是个好消息，可是又听说他同胞的苦难加深了，使他心情沉重。一天，摩西放羊到了上帝圣山何烈山，当他一边走一边深思的时候，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。
奇怪，荆棘着火却又没有烧毁，我要走过去看个清楚再好。
当摩西走近的时候， 有个声音从荆棘呼叫说：“
摩西，摩西，
我在这里。
不要进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我是你父亲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监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离开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我要差你去见法老王，使你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
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
你不要怕，因为我主上帝必与你同在。
我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，那我该怎么回答呢？
我是自有永有的。你对他们说，那自有永有的你们列祖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主耶和华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
可是主啊，他们若不信我，也不听我，那怎么办呢？
摩西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
主啊，是手杖。
把杖丢在地上。
一条蛇，我的拐杖变成一条蛇了。
摩西，伸手拿住它的尾巴。
我这一拿，蛇又变成手杖了。
摩西，把你的手插在怀里，然后再抽出来。
啊，我手有了麻风，像血一样白。主啊，
把手再插进怀里，再拿出来。
啊，感谢主，麻风没有了。
他们若不信这两个神迹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干地上，那尼罗河水就会变成血。
上帝用这些神迹保证以色列人会相信他，但是摩西仍然犹疑不决。
主啊，我一向没有口才，我拙口笨舌。
是谁造了人的口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
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
利未人亚伦不是你的哥哥吗？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。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，他心就欢喜。我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和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作为你的口舌。你替我向他说话，拿着这根杖去，好行神迹。
摩西就这样克服了最后的疑惧，准备出发。也正如上帝所说的，他哥哥亚伦正离开埃及来迎他，那些找他想要他命的人也死了。出发前，他先送羊群回家，并报告岳父叶特罗：“
岳父大人，请让我回埃及去看看我家里的人还在不在。”“
唉，我早想到，前些时候那批埃及商人呢，会勾起你的回忆。你打算带希波拉和孩子们回去吗？”“
是。”“要带他们去。”“
唉，那就去吧。摩西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”
由血气方刚到一无所能，由什么都很肯定到什么都不知道。上帝用摩西不是要用他的王权和他的势力，上帝要用摩西的是摩西的顺服，对神的信靠和使命感。摩西虽曾身为王子的地位，却能不仗势欺人，而且不忘记自己的根本，加上他有悲天悯人的心肠，这正是上帝所看上摩西的，也是上帝早知道而且对摩西的人生定了计划的原因。上帝要用的人总是要经历一番的熬炼，把杂质炼尽成为干净的器皿。上帝要用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知道，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只靠上帝能力的人。40年在旷野的牧羊生活，使摩西冷静地看待人生，谦卑地看清楚自己。等到神用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，说：我是谁？怎么有能力救我的民族呢？我不会说话，怎么可以面对埃及的王呢？是的，当有一天你发现上帝呼召你要用你的时候，你也会有这种想法，说：我是谁？我又能做什么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拣选你的是神，他不会选错人，也不会叫你羞愧。如果你多认识他，多明白他的心意，爱他的旨意，你所效忠的是宇宙的主宰，你要完成的是永恒的计划。最终你会深深的觉得被上帝所用，是你一生的最大的荣幸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。神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陶教我，差遣我，使用我。即使能像一匹小小的驴驹子给主使用，我也非常的感谢，十分的乐意献上自己。主啊，我要谢谢你看上的是我有的，不是我没有的，用的是我的忠心，而不是我的能力。是的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你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